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早安。再过五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我不知道在现在这个忙碌的时候，你有没有闲情逸致在今年的圣诞节还是一样的能够摆出一个圣诞树。这个是圣诞节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传统。现在摆圣诞树比以前方便多了，大部分的家里摆的都是塑胶的，所以你摆完之后收起来，明年再从地下室或者是 attic 再把它搬下来就是了。但是你在市面上还是可以看得到所谓真正的圣诞树，活的圣诞树，或者说这种 organic 的圣诞树，好，松树。你现在再过两个礼拜，你到 Kmart， 你到 Sears， 已经变一个了哈。然后到 Walmart， 到 Home Depot， 到 Lowe's， 你大概都会看到摆在那里一颗一颗要卖的、种了的、砍下来的圣诞树。你在那里要挑一棵长得不一样的还不大容易，因为它们都很整齐，大概6尺到8尺高，也不能太大。一颗一颗都差不多高差不多大的这个 diameter， 就好像圣经这里所说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神使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可是我们21世纪的人心里会说，怎么用这样子的话来讲这几棵圣诞树呢？这些圣诞树明明是有一个原来栽植这些树的农场的主人，按照他的计划，按照他的企业的安排，有计划的在几年以前把它种下去，长到了某种高度之后，也不能长得太高，就把它砍下来，拿到市面上来卖了。干嘛把神扯进来？这明明是一个企业化的作为。有人说，哎呀，好吧，因为这个树要长，人没有办法控制，就姑且说是神让他们长到某一种阶段就砍下来卖了吧。1983年年初的时候，我那时候研究所快要毕业了，开始找事，从德州在83年的年初到了 New Jersey 东岸来应征，来找事。一天面谈之后非常的累，那个公司的人把我送回旅馆，就是这边的那个 Marriott， 把我送回旅馆让我休息一下。之后大概6点钟的时候，有3个人来接我，带我到一个餐厅去吃饭。上了车的时候，我就问了一句，我们去哪里吃饭？接待我的那个工程师，他是 Cambridge 毕业的，他说 Frog and Peach，青蛙跟桃子， Frog and Peach， 青蛙跟桃子。然后他就说 It's a nice restaurant， French restaurant。 我那时候25、26岁左右，也没有经过什么人生的事情，所以我不懂，我现在懂了。我们东方人崇美，美国人是崇欧的。美国人你不管再怎么跟他讲，他是崇欧的，特别是对于法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那种崇拜。所以你在美国，你只要进任何法国餐馆，那个价码肯定是高的，不管好吃不好吃，一定是贵的。的确是一个好餐馆。我们4个人在21年前那天吃完之后，我伸头一看那个账单，将近300块美金。我对那个餐馆的食物没有什么印象，因为等他们把我送回 Marriott 之后，我肚子仍然觉得是饿的。我有印象的是那个餐馆所坐落的地方， Frog and Peach 那个餐馆现在还在，坐落在 New Brunswick Dennis Street， D-E-N-N-I-S。 21年前 Dennis Street 那个地方的环境，周围的环境是一个 rundown neighborhood，周围几栋大楼都是荒废的，黑漆漆的。所以当同事们 我们车子开到那个街边下来停车的时候，一走出那个车门的时候，瞅住那个车子的时候，我脸上的表情大概是有一点不大对劲。我那时候心里在想，我说你们如果不喜欢我，不要雇我，就告诉我就是，干嘛把我带到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 round down neighborhood 呢？那个同事大概看出来我的表情不对，所以 Dr. Newman 那个 Cambridge 毕业的，他说 Don't worry, it's a nice restaurant。吃饭的时候，闲谈之间，这三个人就开始谈一件事情，就谈到 New Brunswick 那个市区。同事说 New Brunswick 马上就要重整了，有一个市区计划。不但如此， J&J Johnson & Johnson 有非常大的资金投入回馈 New Brunswick 这个社区，要把这个市区重整。他说报纸上都说马上就要重整了，这个地方要拆掉，要做什么等等等等。另外一个同事就说话了，他说算了吧，你等着看吧，这个事情要搞很久的。为什么呢？他说这个New Brunswick这个地方官员为了要贪这笔资金，吵来吵去，抢来抢去，还有的他们搞的啦。然后他说官商勾结，要找哪一个建筑商来重整这个市区，还有的他整的啦。这就是他们三个在那里讲话，我所听到的内容。我的印象，对那顿饭最深的印象就是这件事情。后来我真的就应了这个公司的聘请，到了这个地方来上班。我来之后一开始住在 Piscataway， 那个时候若哥教会坐落在 New Brunswick First Baptist Church。 每一个礼拜天我去主日崇拜的时候，开车经过18号，都经过 Dennis Street 那个 corner 的角落。果然，一年、两年、三年，毫无动静。那边的市区，那边的建筑仍然是 run down， 没有任何的重整。后来，教会就迁移到这个地方。所以我去崇拜就不再需要经过那个地方了。不知不觉之间， Dennis Street 那边那些荒废的老的建筑拆了，重盖了。现在如果你再开车经过的话，你从18号过了那个桥之后，继续往 East Brunswick 走的时候，右手边那边的那一片新的 condo， 新的 townhouse， 就是重整后的结果。我不晓得市价多少钱，大概每一栋要卖的话，按照现在 New Jersey 的行情，也是要30万以上的价钱了。传道书的作者看到这件事情，他又要讲话了。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神使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哎呀，我们21世纪的人又说，哎呀，怎么讲这样子的话呢？难怪以色列要亡国了。一国之君怎么这么糊涂呢？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一国之君还说他很有智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怎么这么糊涂呢？君王白干了。所罗门难道不晓得吗？他难道不知道人类是一个 political animal， 政治的禽兽吗？他难道不晓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政治的事情上，彼此利用，彼此欺瞒，彼此倾轧，彼此排挤？ Dennis Street 这边的这个房子盖起来，明明是地方官员忠于赤足的油水，明明是官商勾结，这件事情终于摆平了，老房子拆了，新房子建了，把神扯进来干什么？这都是在人手中的事情，把神扯进来干什么？神使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怎么可能跟神有关呢？更何况这些房子看起来那么漂亮，背后都是一些丑恶的事件，怎么说神使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呢？任何人如果对传道书第三章一到十五节，刚才天恒弟兄带我们读的这一段经节里面有这样子的问题的话，最基本的原因 是因为他忽略了传道者当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之后，他所举的第一个例子。传道者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的时候，他举的第一个例子，生有时，死有时。现代人自以为是最懂得讲究实际的人，现代人是自以为自己最懂得讲究现实的人，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现在活着的文化跟环境，是一个想尽了各样的办法来要我们逃避死亡的实际与迫切。我们所活的这个环境，我们所活的这个文化，现代的文化，是一个想尽了各样的办法来叫我们逃避死亡的实际跟迫切的文化。我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说像孩子那种幼稚的心，不懂事的孩子，不敢不想去谈论死亡的问题。就好像我们在电影上所看到，你们看过《狮子王》（Lion King） 这个电影没有？这个卡通片没有？哎呀，在这个卡通片里面有两个角色，有一个老狮子王，还有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叫 Simba。哎，这名字取得真好 ，Simba 一听就是那种很天真、很无邪的名字。他的爸爸的名字取得也好 ，Mufasa。哇，一听就是那种很沉稳的。Mufasa， 有一次 Mufasa 这个老爸爸跟他的儿子小狮子在原野上玩耍，两个父子两个玩得非常的融洽，非常的快乐，所以快乐到一个地步，天真的 Simba 就对着他的爸爸说 Daddy Daddy 爸爸爸爸，我们可以永远这样子下去，对不对对不对？然后那时候他的爸爸本来非常高兴的脸色突然之间就冻结在那里。好像只有幼稚的孩子才会说我们永远不会死，对不对？现代的文化不是这个样子，就连成年人，老成的人，有许多知识的人，都是这个样子。我请问各位，美国开始伊拉克的战争之后，电视报纸不准登军人战亡的照片，你认为是为什么？可以报道，可以报道战争的进度，也可以报道说昨天有多少人战亡了，也可以登一些感人的故事，也可以登一些葬礼的照片，在那绿油油的牧场，在那绿油油的军人的牧场，用那美丽的国旗包裹住的棺材照片可以登，但是不可以登军人打死的时候那个实际的照片。为什么？有人说拦也拦不住嘛，欧洲的报纸可以登，你如果上网看一些欧洲的网络，你也可以看到，但是那些毕竟是一个更被动的方式，你必须上网，你必须自己去找，你必须去 click。 但是在你我所生活的环境里面，早上你看到的报纸，晚上你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一打开电视的新闻里面，不可以登军人战亡的照片。为什么？因为要让我们这整个社会有一个假象的感觉，一切都很好。因为不要我们去看，不要我们去看那些凄惨的画面，整个社会就可以自我安慰，一切都安然无恙，整个社会就可以继续活在一个自我编织的美梦中，明天的日子会更好。美国的军人
我们的主已经超过1200人了。当到达1000人的数字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报纸、电视都曾经那几天特别的再一次的强调说，已经到达1000人了。
我不懂，我不懂，只有还99人跟1000人有什么差别？或许就跟道琼指数的10000点是一个 magical number 一样，那个10,000 point 那一点，那个9999点跟10000点，对人心有一个很深层的一个奇怪的感受。
所以现在1000人，报纸就说我们的军人已经死了1000人了，报纸上就登。但是各位，那只是一个数字而已。Intellectually， 我知道，我脑子知道，但是我的感情、我的视觉、我的听觉、我的嗅觉，完全被隔离了。Experientially， 死在比亚德当中的人，我可以有的感受，通通被隔离了。现代人对生死的感受，比起古人要肤浅太多了。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我们有很多的科学，我们有很多的高科技，但是我们对于生命、对于死亡的感受，比起古人要肤浅太多了。特别是对于死亡的真实跟迫切，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现代人的寿命比起以前的人要长，当然比起诺亚那个时代要短得多，所以我们估计那一段的时候，我们觉得怎么可能活到那么久？但是至少比起50、60年前、100年前，现代人的寿命要长。各位，你晓得我们现在为什么人的这个平均寿命增长最大的功臣，你知道是什么吗？你们晓不晓得最大的贡献？使得我们今天人类的平均寿命能够增长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抗生素、盘尼西林，那个我们现在根本就不当回事的一个东西。盘尼西林发展过20年，就增加了10年的平均寿命。抗生素发明之后20年，使用抗生素区有抗生素地区的人的平均寿命就增加了10年。相形之下，现在癌症的药物花了那么多钱研究癌症，研究致癌的药物，到目前为止，平均致死的癌症的患者增加2年的寿命。盘尼西林的贡献太大了。美国人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的末期，平均寿命增加了29岁。美国人1991年的平均寿命比20世纪的初期增加了29岁。各位，你如果心里想说，为什么我现在已经60岁了，还不能退休，还要拼命的做？我告诉你。也是因为盘尼西林，因为劳工局每隔几年就继续的提升可以退休的年数，所以你如果觉得累的话，我告诉你，也是盘尼西林。按照联合国，我不晓得他们怎么能够做这样的估计，到了2300年的时候，联合国估计到2300年之后，全世界人的平均寿命是95岁。Do you want to live that long？ 平均95岁，我想大概能做到85岁才能退休吧。另外一个原因，我认为现代人对于生死的感受非常的肤浅，是因为医疗专业化，医院的发展，特别是大型医院的发展。如果你现在去 JFK Somerset Medical Center，
巴布江省 St. Peter's， 你会注意到一个共同的现象，这些医院的这个 size 比起十年前大太多了。我去探望人，我到巴布江省，我会走迷路，新的 building 跟旧的 building 连起来，那些路我根本都不知道怎么走，他们必须给我一个 map， 我才能够走到某个病房里去。所以照顾病人，特别是照顾那垂危的病人，变成一个专业的事情。从前不是这个样子。你去读列王纪上十七章，当那西甸的寡妇急急忙忙的去找先知，因为他有一个垂死的孩子。找到先知之后，请问你，他把先知带到哪里去？带回他的家中。他去到伊利亚，他把伊利亚带回他的家中。列王纪下第四章，十五年的妇人，垂死的孩子，他急急忙忙的去求伊利莎，那个孩子在这个妇人的家中。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百夫长仆人的孩子，百夫长去找耶稣的时候，那个仆人的孩子在百夫长的家里面。彼得的岳母有热病在哪里？在彼得的家里面。读到马太福音第九章，广会堂的人雅鲁，他有一个垂死的女儿在哪里？在他的家里面。所以在医疗专业化之前，照顾那垂危的病人是一般人做的事情。所以死亡的真实迫切，以及死亡人跟死亡的挣扎，死亡的味道是人没有办法避免的。而今天在二十一世纪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假设我有一个年迈的家人病了，送到St. Peter's，我还可以去上班，我还可以从八点上到五点。我做完饭之后，假设我是一个有孝心的儿子，我还可以到St. Peter's坐在家人的旁边坐十五分钟、二十分钟，然后我就可以起身回到我自己舒服的房子去睡觉。因为照顾那垂危的病人不是我的事情，是医院的事情。我在九月份的时候，在短短不到四个礼拜之内组织了三个葬礼，其中有一个弟兄在他最后一个礼拜七天的时间，我去看了他四次。每走进这个 hospice，我就无法避免去闻到那疾病的味道。每一走到那哈斯里面，我就没有办法避免去感受到死亡的感觉、死亡的味道。但是二十一世纪的人不需要去面对这一切。Experientially， 从实际的经验上，古人对死亡的认识跟体验要比现代的人深刻多了。
而当人如果能够把生跟死先定位，先定位之后，
第二天所做的那一切事情都只不过是为了陪衬这两个定点而已。当人能够把生跟死先定位之后，再从这两个定点之间来看世界上的万事，不都是如此吗？有带动的时候，也有拔出的时候；有医治的时候，也有杀戮的时候；有拆毁的时候，也有建造的时候；有笑，也有哭；有怀抱，也有不怀抱的时候。生与死这两个定点，对一个人来讲，都有它类似的特色。当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生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必然的事情，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没有一个婴孩生下来之后说 ：“Oops, I'm fiercely born， 我拒绝被生出来”，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同样的，他的死也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他的生不是他能够控制、能够掌握的，
他的死 也不是他能够控制能够掌握的。
而当那两个定点定下来之后，人生的一切万事，不论是一棵圣诞树被种，树苗被栽植跟被砍下来，不论是待在水的房子被拆下来又被重建，人生的一切正正反反反反复复周而复始的在那里运转。太多事情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控制的，甚至于第十五节用这样子的话，最后一句说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如果各位一起读你圣经的小字的话，原来的翻译可以这样翻：神并且神在寻回已过的事，并且神在寻回已过的事。由不得人的意念，由不得人说我只希望有快乐的事情，我只希望有生，但是我不要死，我要笑但我不要哭，我要医治但是我不要杀戮。由不得人，并且神在寻回已过的事，不是这样，
里面有一个永恒感。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那个永生下面说原文做永远。人的本性之一是寻求永远的意义，寻求美善，寻求福乐。是的，当美苏的冷战结束了之后，人心里面那个快乐是人的本性之一有可能会造成的一个反应。但是人在这世上万物之间找得到这永恒的安全、美善跟福乐吗？有一位超然智慧的创造者把一个永恒感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世人在日光之下的寻求，所罗门说往往是非常的愚昧，非常的不合理，而且是一场空洞。比如说他就举例了，他在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他这里说，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有人孤单无二，无子无兄，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传道书的作者他说人世界上有人，他说有些人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目的，为什么目标，在那里劳碌，在那里刻苦。他说这个人连他自己在问的时候都答不出这个问题，但是他继续的在那里劳碌，继续的在那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然后他下一个例子就合理多了，他说他在日光之下看到有人不知道为什么劳碌，那是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但是下一个例子就比较合理了，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哎呀，这就合理多了。人在这地上说，哎呀，我如果劳碌，我如果眼目都不能够安息，是因为我没有一个同伴来跟我一起享受我的劳碌，那他就去寻求一个伴侣吧。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啊，是这个样子啊。但是世界上有多少人真的享受到同伴所带来的安慰、喜乐跟满足？有多少人？ 我有三个孩子，我虽然没有那么紧张，但是也慢慢感受到为什么中国人的父母到了孩子到了某一种阶段的时候就一直要小孩子结婚，因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但是世界上有多少人真的享受到同伴所带来的安慰跟喜乐？所以有人说，婚姻就像是一个围城，像是一个城正在被人围攻，外面的人拼了命想打进去，里面的人拼了命想冲出来。我跟师母共同有一个朋友，是一个比我们大大概将近20岁的夫妻，也是在主里面相当久的人。他们偶尔到东岸来的时候都会到我们家里来住，算是我们的朋友了。问题是这一个比师母大20岁左右的太太，每一次师母跟她打电话谈天的时候，她提起自己的丈夫都是抱怨，一直抱怨自己的丈夫，一直抱怨，不停的抱怨。你要知道，这些事情对我们比较年轻人来讲是一个觉得很尴尬的事情，因为年长的人应该比我们懂事的，年长的人应该比我们成熟的，年长的人应该是我们有问题我们可以去找他寻求他，我们人生有问题应该可以去找他谈的，这个倒过来了。但是师母每次在电话里总是安慰他，为他祷告。有一天这个弟兄去世了，我去参加他的丧礼，坐飞机到别州去参加他的丧礼。让我惊讶的是，这个老姐妹怎么可能会哭成这个样子？因为按照他的先生生前我们所知道的消息，现在是他解放的时候了，怎么会哭成这个样子？过世后大概6个月的时间，我又有一次有机会又去探望他，还是哭成这个样子。问题是在还有机会的时候怎么不把握呢？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在这句话还说得出来的时候怎么不懂呢？更何况两个人互相伴随究竟能够多久？生有时，死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就算两个人真的非常的相爱，享受爱情之后再度孤身之苦又如何呢？同样的，我也认识一对夫妻，我就认为他们是非常的相爱。因为那对夫妻，我知道他们曾经在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两个人都跟神求一件这样的事情，跟神求说，主啊，如果我们两个人中有一个人要先走，可不可以求你另外另一个不要留在这个地上太久？当一对夫妻会这样祷告的时候，我想他们是真正的相爱，是真正的在明白这里所说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但是就算这个样子，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享受了相爱之后孤身之苦又如何呢？这是所罗门在这里所讲的要我们思考的事情。那有人说，哎呀，那两个人不保障，那多找几个吧，对不对？多找几个嘛，多找几个那就有保障啦。所罗门继续讲下去，第4章13节到16节，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胜过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
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位，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得无数。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这真是虚空，也是捕风。所罗门在这里所说的说，人就算你有一个群众，有一大个群众是你的伴侣，是你的朋友，是支持你的，是维护你的，是爱你的，又能维持多久？他在这里所说的，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理论，说不定他在想的，他当写这些话的时候，他在心里面在已经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人物，他在那里，他使得他想这些事，讲这些事情，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指着在埃及的约瑟。这里所说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这个人原来是到这个城，原来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的。你们如果知道那段故事的话，就晓得约瑟原本贫穷，被卖到埃及是做奴隶的，但是他有智慧，所以他在他主人家里面得到许多的这个器重，但是因为他主人的妻子想要与他犯奸淫，他拒绝这件事情，就送到监牢里面。但是在监牢中仍然有智慧，甚得人的喜悦，而且有两次解梦的机会，因为这解梦后来导致他得到尊位，能够在法老面前解梦。贫穷而有智慧，他是从监牢中出来做王的，在他的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但是等到他出来做王，来代替那老王的时候，得到许许多多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喜爱这个少年人，因为约瑟解的梦使埃及能够面临7年的饥荒，而不至于受到原先应当受到那惨痛的灾难，所以众人都喜悦他，不但法老赏赐他，也因为他为荒年的预备得了众人的心。但是所罗门说，就连这么多人对他的仰慕，又能维持多久？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所以当创世纪最后埃及这段故事结束之后，你去读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八节，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于是埃及人加重担苦害他们。一个这样子好的一个年轻人约瑟，有这么崇高的情操，有这么宽广的胸怀，有谁纪念？所罗门说，有谁纪念他？人给人的 favor 能够持续多久？所罗门说，世人啊，我们里面都有一个那奇妙创造者放在我们里面的永恒，但是你在这日光之下，有没有任何一样事情能够满足你的永恒感？所以所罗门说，这样看来，第九节，第三章第九节，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吗？有益处，因为他提供的答案是可以有益处的，而这个益处是必须人与神恢复了那应当有的关系之后才能得着。在这里所罗门所说的一个，不是一个人知道有神而已，在这里是这个人跟神之间必须生发一个应当有的关系，他必须对这位神产生一个应当有的敬畏。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使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在这边要跟弟兄姐妹讲一下第三章的11节，神造万物，那个造那个字跟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造是不一样的字。 创世纪第一章那个创造那个字是非常特别用来讲创造的，在创世纪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是造这个字，更合适的翻译应该翻译成使，神使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神是有一个完美的计划，这个计划虽然是超过人在今生的时空中能够明白的，因为所罗门说，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上帝是一个完美的计划，太大了 infinite，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视透神从一开始到最终的作为，人没有办法参透，没有办法明白。但是所罗门说，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第十四节，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神使万物成为美好，甚至于在我里面的那个永恒感，以及我现今活在这一个虚空短暂虚浮的世代，心里面所产生的那种冲突，那种 tension， 那种 conflict， 那种 anxiety， 那种焦虑，那种我心里面不喜欢的感觉，上帝说我都可以使那样事情成为美好。如果在我里面生发对上帝敬畏的心，就连那样的感受，神使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不但如此，所罗门说，我也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的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What time is it for you？ 你现在的人生是处在一个什么的季节里？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可以有益处，可以有益处。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